赐福我们今早上向祂所呈现的，
愿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所呈现给他的
悦纳和欣赏我们摆上的赞美，
悦纳以及欣赏我们所摆上的。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将今早上的聚会交托给你。
亲爱的主，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交托给你。
我们存着谦卑诚实的态度，
我们存着谦卑诚实的态度
来到你面前仰望你自己，
来到你面前仰望你自己，
求主自己保血洁净，
求主自己保血洗净，
让讲的听的，
让讲的听的
在你面前都蒙悦纳，
在你面前都蒙悦纳，
求主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
求主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释放你自己的话语，
释放我们自己的你自己的话语，
叫人的软弱，叫人的话语被遮盖，
叫人的软弱，叫人的话语被遮盖，
叫我们单单看到主自己，
叫我们单单看到主自己，
并主对我们的提醒，
并主自己 对我们的提醒，
求你听我们祷告，
求你听我们祷告，
奉那耶稣基督的名，
奉那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早上的正道题目，
今早上正道的题目
是道种心田土壤和撒种的人，
是道种心田土壤与撒种的人。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九节，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九节，
并且十八至到二十三节，
以及十八到二十三节。
好，我们找到的时间用自己的粤言语读出，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读出来。
一二三，
请。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还有十八节至到二十三节，
然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至于为道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吧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好，今早我们所读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
我们接着上所读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撒种比喻。
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章很特别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是一章很特别的圣经。
因为它全部都是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比喻。
它全部都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比喻。
不好意思啊，等等。不好意思，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一个很特别的。
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很特别的。
它记载了有八个天国的比喻。
它记载了八个有关天国的比喻。
在四福音里面有超过四十个比喻。
在四福音里面有超过四十个比喻。
单单在马太福音。
单单在马太福音。
就有二十三个。
就有二十三个。
在十三章之前有四个的比喻。
在十三章之前有四个比喻。
在十三章之后连埋十三章有十九个比喻。
在十三章之后连埋连了十三章有十八个比喻。
同埋呢就喺呢个嘅帮我控制个 PowerPoint 好唔好，我係顺序落去嘅啫，係啦。唔好意思，因为我呢度呢好似唔係好 work， 咁嚟咁去都。好，咁呢就 在这八个比喻当中，
在这八个比喻当中，
第一同埋第二个比喻是撒种比喻同埋麦子同埋稗子的比喻。
第一和第二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以及麦子与稗子的比喻。
第三个是芥菜种的比喻。
第三是芥菜种的比喻。
第四个是面教的比喻。
第四个是面教。
藏珍宝的比喻。
第五个是隐藏珍宝比喻。
第六个是无价珍珠的比喻。
第六是无价珍珠比喻。
第七个是渔夫撒网的比喻。
第七个是渔夫撒网比喻。
第八个比喻是单单一节。
第八个比喻就是
一节，
只有一节，
十三章五十二节的。
就是十三章五十二节，
就是这个的 家主的比喻，
就是家主的比喻。
有人认为这八个比喻，
有人认为这八个比喻
可以分四组，
可以分四组。
下一章是的，第一和第八个比喻，
第一和第八个比喻
代表天国真理的接受，
就是代表天国真理的接受。
第二和第七个比喻，
第二和第七个比喻
是讲天国义人和恶人之间的分别，
就讲了天国义人与恶人的分别。
第三和第四个比喻，
第三和第四个比喻
是讲天国的增长，
是讲天国的增长。
另外第五和第六个比喻，
第五然后第五到第六的比喻
是讲天国的价值，
是讲天国的价值。
主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比喻呢？
主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比喻？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当那一天，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坐在海边。
那天是一个什么的天呢？
那一天到底是
怎么样的天呢？那个时间是一个什么的时间呢？
那时间是怎么样的时间？
看回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回去到十一章和十二章。
我们要看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回到十一章
到
十二章。
主耶稣一直以来都是很忙碌的工作。
主耶稣一直以来都很忙碌的工作。
主耶稣用神迹和宣讲，
主耶稣用神迹以及
证明他是所差来的基督，
证明他是差来的基督。
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
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主无奈这样说，
主无奈地这么说，
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
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
我向你们吹箫，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吹箫，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你不捶胸。
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
人说他是被鬼附的。
人就说他被鬼附着。
人子来也吃也喝。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
人又说是贪食好酒的人。
他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说人子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说人子是税吏与罪人的朋
友。这个是十一章的那里这么说，
这是在十一章这么说。
去到十二章，
来到十二章，
门徒在安息日肚饿，就摘了一些麦穗来充饥。
门徒在安息日因为肚子饿，就掐了一些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就指责主，
法利赛人就指责主
在安息日工作做事，
说他让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工作。
及后主在会堂里面，
之后主在会堂里，
那些冷眼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
那些法利赛人以及文士的指责，
他不定不断挑战主所做的，
在那里不断地挑战主所做的。
主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手枯干的枯干的手，
主在安息日医了一个手枯干了的人。
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法利赛人就到外面去商议怎么来除掉耶稣。
有人被鬼附，
有人被鬼附，
也有聋哑的蒙主医治，
也有聋哑的被主医治。
法利赛人就诋毁主是靠别西卜去赶鬼，
法利赛人就污蔑主，诋毁主，说他是靠别西卜来赶鬼。
犹太人领袖现正公开的去同主作对，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人的领袖
公开的同主作对，
公开的与主作对，
找把柄来诬告主，
抓住那些把柄来诬告主。
正统的会堂的门好像渐渐已经关闭了，
正统的 会堂的门好像已渐渐的向主关闭，
但是不能够阻止主继续去宣讲，
但是并不能阻止主继续的宣讲。
这些事情是要印证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这些事情是要印证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环境的宗教领袖和百姓，
一些宗教的领袖以及百姓，
听是要听得见，
听是要听见，
却不 是明白，
但是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却不晓得。
这个就是当阵时那个的情况，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从十三章开始，
从十三章开始，
主的工作和宣讲模式开始改变，
主的宣讲以及传道模式开始改变，
就开始由会堂那个重心点多转到去户外 的工作地方。
他从会堂里面转到户外的活动。
宗教领袖和百姓对主的教导硬心，
宗教领袖对主的教导硬心，
主就开始用比喻，
主就开始用比喻，
主大声疾呼咁讲，
主大声地说，
凡有耳嘅可听嘅就应当听，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不单止带出天国真理嗰个迫切性，
就是这个不单带出天国的真理的逼迫性，
佢背后更加应对听众将来要面对审判嘅结果。
他更加告诉听众将来所要面对
审判的结果。因为呢句说话嘅模式系旧约先知宣讲嘅模式。
因为这个模式是
带有审判嘅结果。如果你唔听嘅说话，
背后带有审判的结果。如果你不听的话，
撒种比喻之所以咁独特咧？
撒种比喻虽然之所以这么独特，
就是在对就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这个
比喻。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比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喻的重要性，
我们就看到这比喻的重要性，
还有在初期教会被接纳的情况，
那也是当时初期教会所被接纳的情况。
马可有一句的比喻，
马可有这么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就是反映出这个撒种比喻就是最基本的了。
这就表明这个撒种比喻是最基本的。
今早我们来重温撒种比喻对于我们那个意义。
今天早上我们重温这个撒种比喻对于我们的意义。
首先主所讲的撒种的比喻。
首先主所讲的撒种的比喻。
他说有一个撒种的人，他说出去撒种，
他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
所撒的到底是什么呢？
所撒的是什么呢？
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间，
在解释这比喻的时候，
主用了天国道理，
主用了天国道理。
在马可福音那处，
在马可福音那里，
主是用了所撒的就是道，
主用的是所撒的就是道，
意思就是关于天国启示的信息，
意思就是天国启示的，
因为他是撒种的，故此撒种是上帝的道，
因为他是撒种的，故此撒的是天国的道，
故此撒种的人就是主咯，
所以撒种的人就是主。
然而三卷福音书的记载，
仍然三卷福音书的记载，
他只是记载那撒种的，
他只记载了那撒种，
他没有直言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
他没有直言主就是那撒种的人。
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不同的土壤对稻种的不同反应，
这个比喻是说明不同的土壤对不同的对种的不同的反应，
因为所撒的是同一样的稻种，
因为所撒的是同样的一个稻
种，在同样的情况环境底下撒出的，
在同样的环境
下，在同样的天气和时间，
在同样的天气
由同一个人所撒出的，
由同一个人所撒出来，
只不过稻种落在不同的土壤，
只不过是稻种落在不同的土壤，
这里有四种的土壤，
这里有四种不同的，
有路旁的硬土，
有路旁的硬土，
有石头的浅土，
有石头的浅土，
有荆棘丛中的土壤，
有荆棘丛中的土壤，
最后还有好土，
最后有好土。
四种的土壤代表四种的心田，
四种的土壤代表四种的信息，
对所谓接受情况，
对天国信息那种接受 的情况。
我们看看第一种的第一种，
我们看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刚硬的心，
第一种就是刚硬的心，
我们可以说叫做 hardened heart，
我们就说是 hardened heart。
道种相信是随意一视同仁地杀出的，
道种是一视同仁这么杀出，
他没有选择性去杀，
他没有选择性的杀。
第一种的心田的心壤，一个心田的土壤，
第一种的心田的土壤
是代表落在稻种稻是落在路旁的，
是表明稻是落在路旁，
有飞鸟来食尽，
来有飞鸟来吃尽。
而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呢，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他说凡听见天国的道理，
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
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那恶者就来，
把所杀的在他心里夺去，
把所杀的在他心里夺了去，
这就是杀在路旁的，
这就是杀在路旁的。
稻种不能够生长，
稻种不能够生长，
不是因为领受的人没有听见，
不是因为领受的人没有听见，
而是因为他们听见之后，
而是因为他们听了之后
被撒旦去夺去，
被撒旦夺去了。
表面上的稻种这个不生长，
这个表面上稻种不生长
源于撒旦，
源于撒旦，
但是在路加那里这么记载，
但是在路加那里这么记载，
我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飞鸟又来吃尽了
这一道就是指出，
这里就指出
稻种落在分隔田与田之间的狭小 的道路小径上面，
这个稻种就落在稻田 与路之间这个小的那个路旁里
这些工人往来践踏的小径，
这个工人往来践踏的小径，
这些路这些小径是十分之刚硬的，
这些小径是非常的坚硬，
稻种就是撒在这些小径上，
这些撒这个种呢就撒在这些小径上，
并且是被践踏的，
并且被践踏，
这个正正代表这种人的这种的心田，
这正表明了这种人 这样的心田
对主的道带有较为轻忽不理的态度，
对主有一种轻忽不理的一种态度，
容让那个稻种被夺去，
让那稻种被夺去，
这个就是那个落在刚硬的心田那种的情况，
这就是稻种落在田的那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更加
我们都发觉这种的情况，
我们也发觉
有些人心硬一点都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说话，
有些人心里刚硬一点都不接受，
有些人他很乐意接受的，
有的人很乐意的接受，
不过他所接受的是那些无罪和丰盛生命的福音，
他所接受的是那些无罪也丰盛生命的福音，
每当提到人生命罪的问题，
每当我们提到人生命罪的问题，
人就不乐意去听闻，
人就不愿意去听了。
约翰福音那里这么讲，
约翰福音那里这么说，
光来到世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
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的罪就是这样了，
定他们的罪就是
罪。第二种的情况，
第二种的情况
是浅薄的心，
就是浅薄的心
shell heart，
浅薄的心，
稻种落在这样的心田的土壤，
稻种落在这样的心田的
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一个好的开始，
经文是这样记载的，
经文是这么记载，
有落在浅土石头上的，
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
土既不深，
土既不深，
发苗最快，
发苗最快，
在巴勒斯坦的石头，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石头地是很普遍的，
石头地是很普遍的，
石头地表面上高有一层很薄很薄的泥土，
在石头地上有上面有一个有一层很薄很薄的，
下面却是一些的石灰岩的岩层，
下面却是一些很坚硬的石灰尘。
稻种落在这些土地上高，很快就会发芽了。
稻种落在这样的土地，就很快就会发芽。
可惜泥土不深，
可惜泥土不深，
没办法得到足够的水分和养料，
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水分，
一经太阳的照射就很快就死亡了，
一经太阳的照射很快就死亡，
有关的心田很愿意接受神的说话，
有关的心田很愿意接受神的话，
很快发芽，
很快发芽，
很快有这个的幼苗，
很快的
有幼苗，
很快的就有幼苗，
但却没有根，
却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不过是暂时的，
有及至为道遭了患难，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者受到逼迫，
或者受了逼迫，
圣经记载这些就立即跌倒了，
他圣经这么记载，就说他
幼苗很快就枯干了，
幼苗很快就枯干，
我们见到有些人你跟他同传福音，
我们见到有些人我们和他传福音，
他很快很乐意去接受，
他们很快很乐意的去接受，
不过容易来也都容易去，
但是容易来也容易去，
他们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扎 根。
他们不愿意在
真好去严谨嘅遵行神嘅说话。
他们不愿意很认真的去研究神的话。
信仰对于佢哋嚟讲咧，
信仰对他们来说，
只系未经思虑嘅认知，
只是一些未经思虑的一些认知。
听到之后啊，嗰、那个嘅啊遇上困难，
听了之后如果遇上困难，
遇上生活嘅考验。
遇上生活上的
就将信仰放在一边，
就将信仰放在一边。
他们发出的幼苗，
他们发出了幼苗，
纯粹是一个感情上高的回应，
纯粹是一种感情上的回应，
并不是真正的悔改，
不是真正的悔改。
因为真正的悔改必然有生命的果子结出，
因为真正的悔改必然有生命结有果子的结出。
第三种的心田，
第三种心田，
有人形容它是分散 distracted heart，
有人说它是分散的心。
稻种落在荆棘的泥土里面，
稻种落在荆棘的里面，
和荆棘一起去成长，
和荆棘一起成长。
荆棘一起是泛指田地里面所有的野生的植物，
荆棘是在和一些、在田里一起野生的一些植物，
也都代表不能够接纳好种子的田地，
也是代表不能接纳好种子的田地。
荆棘比其他的农作物、成长得很快，
荆棘比其他农作物长得更快，
也都高遮盖了那些的 正式的农作物，
也遮盖了那些正式的农作物，
并且它吸收了泥土上的养分和水分，
而且它吸收了所有的、土地上的一些农、水分以及养分，
它就不断将那个农作物遮住了，
它不断地将那些农作物给遮住了。
荆棘就代表思虑钱财的迷惑，
荆棘就代表了思虑钱财的迷惑，
把稻种挤住了，
把稻种挤住了，
次好的不多好的将最重要最好的挤住了，
把最好的给挤住了，
次好的不好的，
次好的不好的，
将最重要的最好的挤住了，
把最重要的最好的挤住了，
叫人分心，
叫人分心。
提摩太前书那里、有这样讲，
提摩太前书那里有这么说，
有人贪恋钱财，
有人贪恋钱财，
被 引诱离弃了真道，
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很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人的心灵被物质或者其他的事情去掌控，
人的生命被物质或者其他的事情给，
人的心田就被蒙蔽，
人的心田就被蒙蔽，
没有空间对神的事物产生兴趣，
没有空间对神的事情产生兴趣。
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指出，
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说，
就如一块的田地，
就如一块田地，若长出荆棘或蒺藜，
必被废弃近于咒诅，
必被废弃近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毁，
结局就是焚烧。
第四种的土壤呢，
第四种的土壤呢，
就是好土，
就是好土。
有人称呼它为 believing heart，
有人称它为 believing heart，
就是听到和领受到之后，
就是听到以及领受到之后，
能够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的种子，
能够结出三十、六十或者一百倍的果子。
它能够结出果子的原因，
它能够结出果子的原因，
它不只得之前那三种刚硬、浅土、无根、思虑分散的心，
他不及之前所提到的一些刚硬、被践踏、所结不出来 的泥土一样，
他一直在那里持守忍耐着，
他一直在那里持守忍耐着，
直至到结果，
直到结果子。
我们讲了四种的种子，重温了，
我们重温了四种的种子，
到底撒种的比喻对于我们今天现代人有什么的意义呢？
到底撒种的比喻对我们现在人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重温比、这个比喻里面，
当我们重温比喻的时候，
我们尝试从两大方面去领受经文的教导，
我们尝试从两大方面去领受经文的教导，
从撒种的，
从撒种人，
从领受主道的，
从领受主道的。
第一点，
第一点，
谁是撒土的人，
谁是撒种的人。
在这个比喻里面，
在这比喻当中，
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撒种是哪那个人是谁，
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撒种人是谁，
他只是提到那撒种的，
他只提到那撒种的。
昔日主是那位撒种的人，
是主是那撒种的人，
今日同样每一位信徒都是撒种的，
今天同样每一位信徒也是撒种的人。
我们撒什么种子啊？
我们撒什么种呢？
我们要撒出天国真理福音的种子。
我们要撒出天国真理福音的种子。
哥罗西书一章第十六节啊，第六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出。
我们一起读出。
一、二、三。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且结果增长。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并且结果。
并且结果。
边个喺度传紧福音？
谁在那里传福音？
系咪主自己呢？
是不是主自己呢？
唔系噃。
不是。
系保罗噃。
是保罗。
唔系主耶稣噃。
不是主耶稣。
罗马书第十章嗰度咁讲。
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告他呢？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怎能听见呢？
能够信道。
能够信道。
源于听道。
源于听到，
听到源于传道撒种，
听到源于传道撒种。
彼得先生点讲呢？
彼得先生怎么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是圣洁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宣扬那被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
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当主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主解释这比喻的时候，
他不是向群众去解释的，
他不是向群众来解释，
他是向所有他自己围内的门徒解释的，
他是向他自己的信徒来解释。
撒种是天国子民的责任，
撒种是天国子民的，
是信徒一个尊贵天国的撒种者一个的身份，
是信徒这个天国撒种者的一种身份。
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
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
娶妻呢是以牛做聘礼的，
娶妻呢是以牛来做聘礼。
女孩子长得越靓呢，
那女孩子越长得越美呢，
啲男孩子咧就送多佢几头牛，
这男孩子就送多几头牛。
喺呢个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
有一个好靓仔、好温文同埋好富有嘅男孩子，
有一个很长得很帅、很温柔、很富有的一个男子。
啊，所有嘅女孩子都好暗恋佢，
所有的女孩子都在那里暗恋他。
啊，有一日传出佢话想要结婚咯噃，
有一天传出说他想结婚，
大家都好留心，到底呢个人呢，到底拣咗边一个，花落谁家呢？
到底大家都很留心的想知道这个到底花落谁家呢？
啊，点知消息传来，
怎知？消息一传传出去，
啊，他想迎娶的，
他想迎娶的，
竟然是一个不多起眼的女孩子，
原来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女孩。
这个女孩子满面豆皮，
这才是满脸是青春，
行路八字脚，
走路是八只脚，
讲话好像喇叭咁，
讲话像喇叭一样，
整个。我哋俗话咁讲，无心贬低，只系一个比喻，成个男人婆一样，
整个像男人婆一样。
哇！成村嘅人嘅眼镜都跌烂啦，
全村人的眼镜都跌破了。
啊，到咗提亲嘅日子，
到了提亲的日子。
啊，呢个女孩子嘅爸爸呢？
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呢？
佢心里边谂，
他心里这么想：
我个女儿出嫁，虽然系万幸。
我的女儿出嫁虽然是万幸，
但好大都要攞多几头牛啊！
最少我也得多拿几头牛。
哦，男孩子去到女家，
男孩子来到女家，
都未等到未来岳长提出要求，
都还没等到未来岳父提出要求，
佢就主动话啦，
他就主动地说：
我希望可以用十头牛嚟做聘礼，
我希望能用十头牛来做聘礼。
平常人家去比聘礼。
平常人家给聘礼
已经了不得了，
三头牛已经是了不得了。
这个未来岳长，
这个未来的岳父，
哇，擘大眼，
张大了眼睛，
假牙都裂埋出来，
假牙都掉了出来，
半日都唔识点讲，
半天都说不出话，
全村人就哗然了，
全村人就哗然了。
故事未有结束，
故事还没结束，
半年之后。
半年之后，
啊，这个女孩子越来越漂亮，
这女孩子越来越漂亮。
讲话起，讲说话嚟，
说起话来
啊，莺声燕语
吓，
莺声燕语，莺啊黄啊我啊，
轻声细语
啊，极之好听，
非常的好听。
走起上路上嚟言人生之，
哇！走起路来，
摇人生姿。
走起路来，摇人生姿。
啊，美极啦！
美极了。
啊，皮肤里边白里透红。
皮肤呢是白里透红。
漂亮极啦！
漂亮极了。
有如沉鱼落雁之姿。
由于是沉鱼落雁之姿。
闭月羞花之貌。
拜于羞花之日，
哇！全村人都好奇怪佢嘅改变。
全村人都很奇怪他的改变。
有人就问佢啦，
有人就问他：
喂，你用咩嘅护肤品噶？
哇！你是用什么护肤品？
你用咩？你去边度学仪态噶？
你是哪里去学仪态啊？
佢都摇摇头，
他都摇摇头。
佢话冇啊。
他说没有啊。
不过佢继续讲。
不过他继续说：
我唔知道。
我不知道。
每日起身我望住镜嘅时间。
每天早上我看住镜子。
我都喺度谂。
我在那里想，
我直十头牛的女人，
我直十头牛的女友。
我们当中的弟兄，
我们当中的弟
兄，望下隔篱那位太太，
望一下隔，
问下佢几多头牛，
看看他到底值多少头牛。
我的意思是你要去痛惜同埋尊贵佢。
我是说你要疼惜以及去尊贵他，尊贵他。
你唔好当牛咁使佢。
你不要当牛这么来使用它。
彼得提醒我哋，
彼得提醒我们，
我哋有君尊圣洁国度子民嘅身份。
我们有君尊君
天
尊
圣洁国度
圣洁圣洁国度
嘅身份
的身份。
呢个身份系从主而得嘅。
这个身份是从主得来。
我哋岂唔系应该尊荣自己嘅身份？
我们岂不是应该？尊荣自己的身份，
带出我们尊荣的表现，
带出我们尊荣的表现。
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奇妙入奇妙光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
这个是第一点，撒种的人。
这是第一点，撒种的人。
第二点，撒种应该有的原则。
撒种应该有的原则。
撒种不挑土。
撒种不挑土。
每一个农夫佢会期望佢所落嘅每一粒嘅种子。
每一个农夫都会期望他所，播下的种子。
每一粒嘅种子。
每一粒的种子。
都会生长结出果实。
都会生长结出果子。
佢明白到有啲种子会被风吹走。
他明白有些种子会被风吹走。
有啲种子落喺路旁。
有些种子落在路旁。
有啲好快就会死。
有些很快的就会死。
有一啲喺荆棘当中被窒息。
有一些在荆棘中被窒息。
但系呢一切唔能够阻止佢继续去撒种。
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他继续的播种。
撒种越多，
撒种越多，
相对收成嘅机会越大。
相对的收成的机会越大。
凡是撒种的人，他都不会认为种子会很快速的成长。
但是撒种的也不会认为这个种子会很快的生长。
种子一定经过一个过程，孕育。
种子一定会经过过程，孕育。
并且有合适，需要有合适的土壤、养分、湿度、温度。
并且要适合的土壤、湿度以及温度。
这些因素去配合。
这些因素来配合，
所以撒种的人，
他
要学习不要挑剔研究哪种土壤会生长。
他应该要不要去挑剔哪种土壤会生长。
有时人自以为聪明，
有时候人自以为聪明，
喜欢去选择，
喜欢去选择，
去拣，
去选。
神要人蠢一点，
神要人蠢一点，
只管撒种就是了。
只管撒种就好。
保罗提醒我哋，
保罗提醒我们，
佢点样提醒我哋咧？
他怎么样提醒我
们？我在神面前，
我在神面前，
凭着他显现和他咩啊国度，
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
国度咪天国嘅国度咯。
国度就是天国的国度。
祝福你，
嘱咐你，
务要传道，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并且点样啊？
并且怎么样呢？
用百般的忍耐，
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劝勉人，
各样的教训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并且掩面不听真道。
并且掩面不听真道。
你却要凡事谨慎。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忍受苦难。
作传道的功夫。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分。
尽你的职分。
这句的说话是讲紧撒种的比喻里面不同的情况同埋人嗰个撒种的角色吗？
岂不是说撒种的比喻里面不同的情况以及人的那种情况呢？
你们要务要传道。
你们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撒，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撒种不挑土壤。
撒种不挑土壤。
这个是主对我们的期望。
这是主对我们的期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这样提醒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提醒我们。
我栽种了。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
亚波罗浇灌。
唯有神叫他生长。
唯有神叫他生长。
撒种出去之后。
撒种出去了。
生长的就是神的事情。
生长的是神的事
情。可能大部分的种子会失落。
可能大部分的种子会失落。
但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收成将要来到。
收成将要来到。
其实整个撒种的比喻的重心点。
其实整个撒种的比喻的重心点。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灰心。
收成确是可期的。
收成是 可期待的。
第三种。
第三种。
不同土壤对我们的提醒。
不同土壤对我们的提醒。
撒种另一个重点就是不同土壤有不同的反应，对稻种有不同的反应。
撒种的比喻就是说不同的土壤对撒种的不同的反应。
严格来讲其实只有两种反应。
严格的来说只有两种反应。
领受了神的说话之后。
领受了神的话以后。
能够抑或不能够结出籽粒。
能或不能够结出籽粒。
天国不在乎你听多少道。
天国不在乎你听多少道。
是在乎你听到之后有没有结出籽粒。
是在乎你听过了之后有没有结果子。
结出果子粒有三种不同的结不出籽粒有三种不同的心田。
结不出籽粒有三种不同的心田。
结出籽粒也都有三种不同的效果。
结出籽粒也有三种不同的效果。
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
结不出籽粒的原因各异。
结不出籽粒的原因各异。
但不能够结果子是同样的一件事实。
但不能结果子也是同样的事实。
今天在教会的群体里面。
今天在教会的群体里，
最令人担心的，
最令人担心的，
到底有几多种头嗰三样的土壤？
到底是有多少人是前面那三种的土壤呢？
福音的稻种在这些心田的里面，
福音的种子在这样的心田里，
正是门徒，正是信徒要面对，
对于信徒的。
这些土壤最终我们所最关心的，
这些土壤我们最终所关心的
是稻种是不是落空，
就是稻种是不是落空，
是不是达不到结果的目的，
是不是达不到 结果的目的。
我们如何去避免这种的土壤，
我们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土壤，
正是我们终极要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
是我们终极所要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传道答复不到你们，
这些问题传道答复不了，
只有你们自己可以去回答，
只有你们自己回答。
在那些硬土来说，
在这些硬土里来说，
内部的因素源于个人的骄傲、自我中心，
里面的因素基于自我中心以及骄傲，
以致不肯接受上帝的说话，
以及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话。
那些浅土来讲，
在那浅土来说，
他的问题是不肯扎根，
那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扎根。
那些被思虑财富所捆绑的，
这些被思虑财富所捆绑的，
他面对的问题是那个优先次序的问题，
他的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那个优先秩序的问题。
个人的兴趣、学业、事业，
个人的兴趣、学业、事业，
财富、人际关系，
财富、人际关系，
家人、子女、配偶，
家人、子女、配偶，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我们生命里面重要一部分，
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
不过这些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过于上帝呢？
如果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生命过于上帝的话，
这些东西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一个人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圣经的教导。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存恐惧战惊的心，
我们要存恐惧战惊的心，
做成得救的功夫，
做成得救的功夫。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即是我们是好土，
就说我们是好土。
我们怎样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呢？
三卷福音书里面，
三卷福音书里
只有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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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样的记载，
这么样这样的记载。
我们可以一起读出，
我们可以一起读出，请。那
落在好土，
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那落在好土里的，
那落在好土里
就是人听了道，
就是人听了
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持守在诚实善良，
并且忍耐着结实，
并且
结实和良善的心来听。
意思就是说要用诚实以及良善的心来听，
去来反省，
来反省，
将神的话语持守住，
将神的话
忍耐住，
忍耐着，
直至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彰显出来，
直至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直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果子，
直到他在我们生命里结出果子。
生命果子可以是福音的果子，
生命果子可以福音的果子，
生命果子也可以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出的果子，
生命果子也可以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所结出的果子。
这里给我们有两方面的思考，
这里给我们两方面的思考。
圣经当中所讲的听呢，
圣经当中所讲的听的，
很多时不单止是听，
有时候不只是听，
而是听从，
而是听从，
并且遵行神的说话，
并且遵行神的话，
听从，
听从，
并且遵行神的说话，
并且遵行神的话。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结果子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结果子不是一瞬间，
是需要经过滋养忍耐的过程，
是要经过滋养忍耐，
是要忍耐经过栽培，
要忍耐经过栽培。
但是重要的是，
但是重要的是，
这些的信息，这些道种，
这些信息，这些道种，
不单单只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不单只是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扎根，
而是在我们内心里扎根。
这个就是说，这个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来进行的意思。
这就是说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
撒种的比喻向每一个听众发出挑战，
撒种的比喻对每一个听众发出挑战。
到底我们所听的是存留在我们脑里面，还是在我们心里面？
到底我们所听的是存在我们脑中的心里，
去到个心，
由头到心
一尺，
有一尺，
一尺的距离到，
有一尺的距离，
或者两尺啦，
或者两尺吧。
但是很多的肢体，
但是很多的肢体，
我们花了十年二十年，
我们花了十年二十年，
由这里到这里都不到，
从头到心都到不了。
我们只是有的是知识，
我们所有的只是知识。
神的道只停留在我们那个的脑的层面，
神的道理只停留在我们脑的那个层面。
我们看不到见不到果，
我们结不了果。
英文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说，
英文里有这么一句话，
是了，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 a matter of heart.
It's a matter of heart.
很吊诡啊，
很吊诡。
怎么翻译呢？
怎么翻译呢？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heart of heart.
It's a matter of heart.
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
我这样翻译呢，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心去做，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心去做。
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
是在乎我们的心，
是在乎我们的心。
哪个种子撒出？
那个谁的种子撒出？
天国的种子撒出，
天国的种子撒出。
四种的心田只有一种能够结出果子，
四种的心田只有一种能够结出果子。
百分比是几？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多少？
是不是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是吗？有些人跟我这么说，
有人这么跟我说，
传道条数唔系咁计嘅。
传道这条账不是这么算。
啊，我又觉得啱喎。
我又想想，好像是
因为咧第一种嘅撒种嘅，
因为第一种所撒种的，
经常系最多噶啦，
经常是最多的。
第二又少啲，
第二是
第三又少啲，
第三又少一点，
第四又少啲，
第四又少一
点。我假设用个比例系四三二一，能够发芽生长嘅。
如果说四三二一可以发芽生长的，
那个真真正正能够结果嘅只系12.5%。
那真正能够结果的只有12.5%。
如果我哋睇呢个百分比，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百分比，
我哋担唔担心？
我们担不担心？
100个人里边12.5，
100个人里面只有12.5%，
先至能够结果，
才能够结果。
这个会不会令我哋有多少少嘅思想？
这个会不会令到我们多一点思想呢？
多少少嘅反省，
多一点的反省，
自己喺。大百分之比个大的比例里边，亦或一个小的比例里边，
自己是在那个百分比的那个最大的一部分呢，还是那小部分呢？
第五方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还要加给他。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
这里是指出天国的真理是需要我们持守不断的运用。
这个是说明天国的真理是要我们持守的去运用。
不断的活出来。
不断的活出来。
这个原则很简单。
这个原则很简单。
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活
里面。我们越运动。
我们越运动。
我的肌肉就越强健。
我的肌肉就越强壮。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同样在属灵事件事情上，
原则一样，
原则一样。
稻种撒落去的时间，
稻种撒下去的时间，
假如他不去结果，
假如他不去结果，
他连那仅有的一粒稻种，
他连那仅有的一粒稻种
都失去，
都要失去。
倘若他愿意去遵行主的道，
如果他愿意去遵守主的
道，努力
谨慎以及忍耐去持守，
他就比原底的一粒，
他就会比原来的一粒
能够发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实，
能够发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实。
到底今日，
到底今天，
我哋属于边一类呢？
我们属于哪一类呢？
有两大类，结果唔能够结果。
有两大类不能够结果。
啊，我哋属于边一类呢？
我们属于哪一类呢？
啊，你会同传道讲。
你可能会跟传道说：“
哇，咁啊好大件事！
哇，那不是，那不是不得了
啊！系噶，系好大件事噶。
是很不得了。
最嬲尾一点，
最后的一点
就系、是、神能够扭转土壤嘅性质，
就是神能扭转土壤的性质。
呢个俾我哋有新嘅盼望，
这个给我们有新的盼望。
我哋最后读呢一段嘅经文，
我们最后读这一段经文。
1、2、3。
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在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凿开地，以后若结果子便拔，不然把它砍了。”
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主神会来到找果子，
我们的神会来找果子。
不过有情况是否找不到，
他找不到
啊，想说斩了，
想把它砍了。
管园的就说了，
管园子的就这么说，
留住佢啦，
留着他吧。
等我掘开啲泥土，
让我掘开一些
施肥啦，
然后加上肥料，
除草啦，
然后除草啦。
啊，我先再睇下点啦。
然后我再看看怎么办。
问题是，唔结果子嘅情况，
不结果子的情况，
年复年，
月复月，
情况不变，几时无花果树被拔除？
几时无花果树被拔除？
啊，我哋唔知道。
我们不知道。
愿今日上帝嘅说话。
愿今天上帝的话
成为我哋嘅提醒。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哋一齐做个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将你自己嘅话再一次放翻喺你自己嘅里边。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将你自己的话放在你的面前。
求你将你嘅话喺我哋心灵里边。
求你将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
扎根、
扎根、
沉淀、
沉淀，
叫我哋能够发酵生长，
叫我们能够发酵生长，
让每一位嘅弟兄姊妹，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
紧紧抓紧你嘅说话，
紧紧抓住你，
扎根你嘅说话，
扎根你的话，
以致你嘅话喺我哋生命里边被彰显出嚟，
以致你的话在我们生命里被彰显出来。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俾你，
愿一切颂赞归给你。
求你听我哋谦卑嘅祷告，
求你听我们谦卑的祷告。
奉那耶稣基督名祈求，
奉那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我哋唱首诗歌嚟回应。
我们唱一首诗歌。